如果给你80万去买辆豪华电动车，你会选择什么品牌呢？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喜提特斯拉 Model S， 不仅价格美丽，还免费赠送专属声音。
这是一辆价值80多万的新特斯拉 Model S， 可以发出一些独一无二的声音，而且每台车的声音都不一样啊。
匠心手工制作，保证你的独一无二性。
虽然我很喜欢特斯拉，但这辆从海外进口的特斯拉确实让我对马斯克做豪华车失去了信心。反观这几年中国车企，很多都想抢豪华纯电车的蛋糕，有的车门车灯设计炫酷，也有靠体贴服务，还有的奢华发布会亮瞎眼，甚至和友商对标。但是我今天最想聊的是一家独特的车企极客，他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打造豪华车，甚至还能造出不到20万的豪华车。那今天我就从三个关键词，速度、用户和出海，来深入分析一下极客打造豪华车有啥秘诀。我是小妮，谈车科技。先说第一个关键词，速度。其实我一直认为，哪怕你打造的是一辆豪华车，也要有最基本的交付量保障，否则那只是为梦想窒息。那极客实现什么速度呢？我们先看数据。极客成立了两年，截止到今年三月底，交付了93182辆。等你看到这个视频时，应该超过10万了。在两年交付近10万辆，这数据打破新势力交付记录了。那极客是如何打破记录的呢？我们细看极客的三款车型，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未来推车型的截然相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我在大小马聊科技聊未来的隐忧时提到过，未来的几款车型定位过于相似，没有体现出差异化，很容易出现左右手互搏的困境。说白了就是，一旦 ES6 卖得好， EC6、EC7、ES7、ES8 这些车型销量就很有可能下降，因为这几款车型都太过于同质化了。而极客的三款车型定位体系就和蔚来完全不同。第一款豪华猎装轿跑极客001，第二款豪华纯电 MPV 极客009，再到第三款 A 级 SUV 极客 X， 这三款车的价格和尺寸截然不同，设计语言也是你需要仔细看才能找到共同点，用低情商说法叫很难找到统一的设计语言，高情商说法是极客每推出一款新车都是新增长期。实际上极客的三款车既与众不同，表现也确实亮眼。比如极客001是去年中国品牌30万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冠军，超过了蔚来等强力竞争对手。再比如极客009去年11月1日上市，交付三个月就成为50万以上豪华纯电 MPV 销量冠军。还有刚上市的极客 X， 在一辆 A 级车上有那么多创新点，我也是第一次见，看到不少车评人已经订车了，预计之后销量也会不错。那你发现这三款车的共性了吗？猎装、 MPV 和 A 级都是在一个非常细分的市场里出新车，这和其他车企的战略完全不同。大家都在往红海里冲的同时，极客在自己的细分市场里做成了标杆豪华车。我猜之前可能有弹幕说极客也算豪华车。再给你个数据，极客001平均订单价超过 33.6 万元，已经和 BBA 差不多了，再加上极客009平均订单价是 52.7 万元，更是拉高了整体极客的平均订单价。所以如果你承认 BBA 是豪华车，那极客肯定也是豪华车了。当然我们不能只看平均订单价，就像不能只看交付量一样，现在很多车企都爱谈交付量，尤其是均价越便宜的车企就越爱吹自己的交付量数据。但之前我在大小马聊科技里就说过，不谈平均订单价，只谈交付量的车企都是耍流氓，所以我们更要看平均交付量乘平均订单价这个数据，才更能体现一家车企的实力和速度。今天我重点讲的极客就是在交付量乘平均订单价表现很不错的纯电品牌。再看第二个关键词，用户。对于一个车品牌，我认为需要满足用户的两点需求。一，产品要像辣妹一样炫酷。二，服务要像宝妈一样体贴。这两点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这就像费斯杰拉德曾说过的，如果一个人能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低等智慧的标志。类似的，如果一家车企能同时做到像辣妹一样的炫酷产品和像宝妈一样的体贴服务，那就可以算得上是第一等豪华品牌。那极客是怎么做的呢？前段时间我去成都参加了极客两周年的活动，同时也是极客 X 的发布会，发现了一些你在屏幕前看不到的极客对待用户小细节，还挺有意思。比如你在屏幕前能看到的是极客 X 的很多创新点，包括消失的门把手和水切， A 级车独有的 4D 云端零重力座椅，可移动的屏幕，真冰箱等等，这些大家看过车评的肯定都知道了。但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极客专门把发布会的观众席 C 位既没有安排给 SVIP 和 VIP 合作伙伴，也没有安排给 KOL 和媒体老师们，而是安排给了自己的用户。这一点其实和早年特斯拉刚成立时办发布会的风格很像，就连 MKBHD 这种海外科技博主大咖、特斯拉投资人和硅谷大佬们都会把座位安排在特斯拉老韭菜们的后面。这也很像阿里价值观里经常说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而且在发布会之前，极客高管还专门和用户搞了场极客和朋友们的直播，和用户们欢聚一堂，打成一片，这是你在传统车企中很难看到的，属于非常规操作了。甚至极客 X 在智能灵动中岛上还搞了个用户共创平台，说白了就是用户可以把这部分改造成自己喜欢的功能区，比如冰箱，而且是可以零下15度到零上50度的真冰箱。之前也有车说自己自带冰箱，但调整温度范围只有在0到7度和35到50度，根本结不成冰，最多只能算是个冷藏柜而已，冰激凌放里边都得化了。我就不点名是哪辆车了啊。我回想了一下，极客在对待用户方面确实做了不少非常规操作，比如极客老大安聪慧不让别人叫他安总，而是叫聪聪，和国宝大熊猫同名。那你能想到其他车企老板让你这么喊他吗？克克、彬彬、想想、鹏鹏、东东，还有哪些车企老板小名？欢迎大家补充。还有极客不怕用户抱怨，就怕用户无声的态度，帮极客001老车主免费升级815芯片、开退订通道等等，都属于车圈非常规操作了，让用户上头的同时也让友商们挠头。最后看第三个关键词，出海。之前我在大小马聊科技41集就聊过极客的出海，只不过当时是为谷歌 Waymo 无人车队开发专属车辆，不过能被谷歌认可的中国新势力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前段时间我看极客在上海车展发布了自己的欧洲出海战略，这里我顺便给大家解读一下，我认为有三大关键点值得注意。一、完全直营，极客将在欧洲完全直营，而不是和当地经销商合作，这就保证了用户的一站式服务体验。所谓的一站式，就是包括了极客金融、极客能源、极客售后、极客车联网四个方面。当然这对极客的资金压力和执行能力也是很大考验，不过车圈里的人经常说极客是车二代。虽然极客品牌刚成立两年，但背靠吉利近30年的造车经验，再加上这些年吉利集团在全球各种布局经验，我相信这些考验对极客来说不是事儿。二、开店节奏，今年极客的首批直营店将落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并在年内完成首批交付，2026年将进入大部分西欧地区。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极客要进军欧洲，而不是我们更熟悉的亚太地区呢？之前我们群访安聪慧时，他解释过，极客的目标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因为汽车企业必须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才能够形成一定竞争力。而且在极客之前，领克已经成功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了，这能够为极客提供很好的基础和经验。所以极客是先进入欧洲发达国家，再进入欧洲其他市场，然后再进入亚太市场。而在美国市场，现在只做 2B 市场，比如和 Waymo 进行合作。顺便推荐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极客在欧洲的官网 zeekr.eu， 审美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slogan 叫 Shaping your EV experience as it should be， 你觉得该如何翻译呢？三、没有大车，极客这次并没有把极客009 MPV 带到欧洲，只是带去了极客001和极客 X 两款相对较小的车。如果你看过依然的电车在欧洲系列就知道，欧洲人不太爱买大车，尤其是像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国家，车道拥挤又很窄，所以我预计极客 X 要比001卖得更好。最近我们在中东帮阿联酋政府做电动车转型项目，你在中东也很少能看到 MPV， 但和欧洲人很少买大车的原因完全不同，当地人更爱买大型 SUV， 比如我在之前视频里讲到的路虎还有大 G 这种豪华车，普通一点的就是尼桑 Patrol。原因是当地人不只要用这些大型 SUV 去接众多的老婆们和孩子们，因为根据当地法律最多能娶四个老婆，这车还要兼备玩乐越野属性，比如冲沙。所以如果以后极客要进军中东，我也不建议把极客009这种 MPV 送过来卖，而是极客001这种外观炫酷的列装轿跑更能吸引中东土豪们的心。所以我认为极客001在中东会比极客 X 卖得更好。在过去八年时间里，中国新能源车的销量一直稳居全球第一，尤其是最近三年，中国新能源车的全球占比快速提升，在去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64%， 接近三分之二了。说白了就是卖三辆新能源车，其中两辆都是中国新能源车。 能实现这个成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不能夜郎自大，还要看到自身的不足。在中国的豪华车市场上，去年总体销量为309万辆，同比增长了 6%，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豪华车占比却下降了 4%， 而新能源豪华车占比增长了 64%。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传统豪华车已经落后了，豪华车市场的增长担当还要靠新能源车。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可以说是 BBA 定义了豪华车是什么。哪怕是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稍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我们所处的中东，当地人对中国的新能源车还是有自己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我们的车就是超奇怪和缝合怪，豪华车只有 BBA 或其他欧洲日本品牌。但我们自己都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更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打破他们的固有误区，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豪华新能源车。这也是我们新一代出海人的责任和担当。这几年像极客一样的中国新能源车产品竞争力快速提升，包括设计、安全、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换句话说，在新能源车赛道上给了我们中国人重新定义豪华车是什么的机会，可以让全世界人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也并不是单向的，我在中东待久了就发现，中东也是被我们很多中国人误解的。近些年中东可以说是高速发展的宝藏地区，尤其是 GCC 国家，很像十多年前的中国沿海地区。我自己有个小比喻，沙特很像十多年前的中国，卡塔尔和阿联酋很像十多年前的日本和韩国，都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所以之后几年我们团队也会驻扎中东，给大家带来最一手的消息。如果你对中国电动车在中东的表现感兴趣，欢迎你关注我。我是小妮，谈说科技，我们下集再见。